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讨论如何多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再聊聊年轻人兴趣向旅行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接着一起探讨如何使情绪出口不再成为行动的枷锁，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了解谷雨时节的三番花信以及它的特点。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多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让青年群体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既需要青年群体积极转变不合时宜的就业观念，也需要通过多方面改革举措，从根本上改善青年的就业环境，推动实现劳动力市场更高效供需对接。
以经济体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振青年就业创业信心。宏观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而对经济发展形势的预判也极大影响着青年的就业选择。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实现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结构均衡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市场主体的就业吸引力，从根本上提振青年的就业创业信心。
还应当重点着力扩大欠发达地区核心产业规模，促进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掘欠发达地区和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潜力，以本地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此外，还需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税费减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政策手段，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通过市场主体增加更多就业岗位。
以基层治理改革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拓展青年就业岗位。基层治理能力与基层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密切相关，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呼唤更多有想法有能力的青年参与其中，而这正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台。
对此，需要进一步深化西部计划、特岗计划、三支一扶、选调生到村任职等现有基层就业项目，强化物质保障，畅通基层青年职业发展路径，增加这些项目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参与相关项目的青年更具获得感、成就感，进而真正扎根基层。
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则有必要以服务居民为导向，拓展青年就业岗位，如加快推动普惠性养老托幼服务落地生根，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托育园等惠民设施建设，开辟更多就业岗位，实现改善民生和吸纳就业的双赢。
以高等教育回应市场需求，提高青年就业能力，相较于日新月异的产业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通常有所滞后。解决这种供需间的结构性矛盾，必须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促进育人体系与市场需求相适配。
进一步说，应当推动高等教育院校专业布局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同时促进传统专业转型复合，以积极适应市场发展趋势。高校要依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方向和培养计划，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经验分享，提高毕业生的专业能力。
此外，高校还应注重培养毕业生信息收集与分析、观点表达与人际交往、时间管理与任务处理、抗压与自我调试等步入社会必须的综合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双重育人机制，让学生实现全面成长。
以劳动力市场改革保障劳动权益，增强青年就业获得感。首先要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充分流动，打破限制青年灵活就业的制度壁垒。在此基础上，要以法律手段切实保障劳动者入职、在岗、离职全过程的基本权益。
在尊重特定行业和用人单位自主选择权利的基本前提下，大力破除不必要的就业门槛和隐形就业歧视，不能以学历、性别、年龄和婚恋状况等外在条件随意否定求职者，特别是要加强对育龄女性的劳动权益保护， 多措并举，减小育龄女性就业阻力。
对于明显损害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要加强执法监督，加大处罚力度，在为劳动者筑牢法律后盾的同时，引导营造健康的职场文化及环境。
过去，人们旅游大多都是为了看传统景点，例如去吉林欣赏被白雪覆盖的长白山，到湖南张家界体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近年来，看传统景点已经不是年轻人出游的唯一因素。一场音乐节、美术展，甚至是一款城市独家剧本杀，都能成为年轻人旅行的驱动力。下面，我们一起聊聊年轻人兴趣向旅行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据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推出的调查显示，受访者中因城市风景、地标景点去一座城市旅游的人数占比 54%， 与因美食、音乐节、美术展等去一座城市旅游的人数十分接近。在后者中，00后所占比例明显高于90后。选择因城市限定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去旅游的受访者中，70%以上为00后。选择音乐节、演唱会的人中，00后超过半数。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当代年轻人的旅游玩法正变得越来越多元。
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兴健认为，以兴趣爱好为驱动力，催生多元化的旅行玩法，体现了年轻人更聚焦、更细分、更回归休闲消费本质的特征。在以往很多旅行中，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是将景点作为直接的消费对象。而实际上，真正的消费对象及真正的产品，应该是人们对这个景区的玩法。同样的景区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一个景区如此，一个城市也是如此。不仅景区景点是消费对象，城市里的展览、演唱会、美食等都可以成为消费对象。这些其实就是城市的玩法。这种玩法才是真正要消费的产品，也是真正应该推出的产品。大到一个旅游目的地，小到一个景区，都在慢慢适应这个玩法就是内容，玩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
今年的文博游在大学生群体中空前火热，无论是极具特色的策展图片在社交平台的推广，还是精美的创意文创产品在朋友圈、QQ 空间等私域空间的转发分享，都能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多大学生都会因为想去体验这种文化艺术类型的展览而专门去一座城市，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气质。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气息和魅力，如何让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更广的传播是重点。例如，傲骨幽香的双美展带火了北京颐和园西部景区，日均游客量达到10,000人，外地游客在拍照打卡之余，也会游览首都，感受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已举办5届的太湖湾音乐节，让原本知名度不高的江苏常州迅速获得大量年轻人的关注。音乐节品牌塑造成为城市 IP， 不断吸引着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还有一年一度的乌镇戏剧节，让全国乃至世界耳闻这座富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古镇。无数戏剧发烧友不远万里到此，沉浸式体验这座古镇的艺术氛围。
如今，丰富多彩的活动点燃了一座座城市的热情，年轻人们络绎不绝的到来，为城市打造了一张宣传的金名片，同时也带动了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多元玩法对城市旅游业以及周边行业而言，其实就是增加了更多城市供给要素和行业资源被整合进了旅游加的进程。通过旅游流量的串联能力，更多的行业可以跨界进入旅游消费循环中。
这也意味着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旅游资源才能吸引游客发展旅游经济。只要这个城市能够找到吸引消费者，尤其是吸引年轻消费人群的旅游资源，它就能在浩浩荡荡的消费大潮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和目的地认识到，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进程中，对于资源禀赋的概念也必须更新迭代，固守传统的旅游资源概念将会让自己失去创新求变的发展机会。创新并不一定就是无中生有，创新也可以是旧的元素新的组合。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机会通过重组资源、创新玩法来寻求到新的突破口。
因此，城市旅游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适应当代年轻人的兴趣向旅行的新需求，把握年轻人旅行的核心特征，站在他们的角度融入年轻人的兴趣点。同时，在科技不断创新的环境中，积极通过全民共创的方式为年轻人提供共创共融的新奇体验，带动产业的发展。
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各种玄学算命来测算自己未来的运势。然而，在各种算命的背后，隐藏着年轻人们怎样的思想逻辑？面对年轻人们情绪出口的缺失，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好玄学的命运与现实的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如何使情绪出口不再成为行动的枷锁。
你相信玄学吗？例如星座占卜、塔罗测算、命理分析等等。如今社交平台中有关于算命的内容分享可谓五花八门，许多网友乐于给各种运势指南点赞评论，为自己接好运。有的星座博主一个月内迅速涨粉千万。近日有不少年轻人热衷用玄学方式事无巨细地为自己测算命运，有人甚至在算命上投入巨量钱财，其中不乏正在考学读博的高学历学生。
学业、工作、情感、生活，这些都是算命时人们关注的重点领域。不难发现，这通常也是大众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压力所在。考试能否通过，工作能否晋升，多久遇到真爱等。当生活方方面面的未知与困惑如潮水般涌来，处境世事的他们容易感到压力山大，却又不便与外人言说，从而缺乏情绪出口。
往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玄学解答才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新奇选择。订阅星座运势内容，现场体验塔罗占卜，如果能够得到肯定正面的回答，未来仿佛就多增加了一分确定性和自信，内心的焦虑情绪也能够得到安抚。不少年轻人希望通过算命来调节自身情绪，这样的情绪诉求值得被理解。
然而，算命毕竟称不上科学，年纪轻轻真会迷信算命的老一套吗？其实，从一些反馈来看，如今虽有许多人热衷算命，可大多只是当作生活的一种调剂，并非真正的沉迷或上瘾。看运势主要是为了得到正向的心理暗示和推动自己迈出第一步的理由和借口。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样的认知过程呈现出一种巴纳姆效应。一个人若想相信某件事，总能找到证据和逻辑来支持自己。比如星座运势提到本周会面临挑战，提示要努力工作展现能力，那么个体也容易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与预期下积极行动，对遇到的事情进行正向解读，排解负面情绪压力。这样的算命不过是自我疗愈与情绪松弛的过程。
理解了年轻人热衷算命的心理实质，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到，确实还有小部分群体沉迷算命无法自拔，将大师所言奉为真理，在生活中只敢依照预言行事，不敢行差踏错，如此成瘾必须引起重视。
一方面，算命上瘾的年轻人屡屡为神秘事业一掷千金，容易陷入精神紧张到生活拮据再到继续算命的恶性循环，后期即使意识到问题也难以自拔。另一方面，算命行业本身缺乏质量评判标准，所谓大师利用目标受众的情感弱势信口开河，树立通灵人设，实则是为了高价兜售产品服务。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高价求得所谓的大师解答，只能买来一时慰藉，无法真正推动事情解决。神秘预言无论应验与否，都不能给自己带来对未来生活的持久自信和心安。一个人越是依赖神秘力量，独面生活的勇气和意志就越是被消磨，逐渐丧失对生活的掌控感。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广博而多彩的，那些莫须有的命运或预言又怎能给出单调定义或片面指引呢？更何况生活乐趣并不在于预知一切、全知全能，而恰恰在于应当勇敢接纳未来的不确定性，勇于选择并承担。正因如此，我们方能持续提升自我效能感，成为更坚强、更成熟的自我。
与其算命上头，不如及时戒断。如今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发觉自己被某条消极的运势预言所牵绊束缚，就应当及时警醒，认识到生活的意义、价值与安全感都要由自己赋予，而绝非受他人定义摆布。看运势、玩占卜不过是一种休闲娱乐，莫要使其成为思想行动的枷锁。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春光晓，山川带色青。今天我们迎来了谷雨节气。谷雨蕴含雨生百谷之意，牡丹、荼蘼、恋花、荼蕊绽放。谢了荼蘼春事休，一信恋花风，一年春事空，标志着春天就要离场，夏天即将登场。今天的浪花小岛，让我们走进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了解这一时节的三番花信以及它的特点。花是季节时令到来的信使，所以叫花信。随着花信而至的风叫花信风。小寒至谷雨阶段共八个节气，以每五日为一候，共24候。智慧的古人根据大自然的变化，在每一候内开花的植物中挑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植物作为代表，对应一种花信。梅花最先，恋花最后，称之为24番花信风。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肖放介绍，谷雨节气的三番花信为牡丹、荼蘼与恋花。其中牡丹名气最大，牡丹因其国色天香、大气华贵，得到国人的特别喜爱，被称为谷雨花。古谚有云：谷雨三朝看牡丹。
牡丹原本生长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等地，人工栽培牡丹大约在汉代已经开始。隋唐时期，牡丹作为园艺花卉进入城市生活，并获得显著地位。唐人刘禹锡有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可见唐人对牡丹的真挚情感。
宋代时，牡丹走出皇家宫苑，进入寻常百姓家。 明清时期谷雨看牡丹是城镇居民的风尚。清代学者顾禄所撰写的《清嘉录》中记载，当时无论是豪门望族之家还是文人雅士的庭院，都喜爱种植牡丹用于观赏。
荼蘼和恋花的名气虽然不如牡丹，但也深受文人雅士们的青睐，引发他们的无限诗情自古吟咏不绝。比如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客里不知春事晚，举头惊见恋花香等不胜枚举。
专家介绍，恋花谢尽，花性风止，便是进入绿肥红瘦的悠悠夏日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春天将近之时，大家不妨出门看看，在随雨飘落的繁花中与春天作别，迎接初夏的到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副教授江晓东介绍，谚语有谷雨断霜的说法，说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谷雨节气的一个特点。谷雨时节，气温回暖，昼夜温差变小，水汽已经不具备凝结成霜的条件。这时全国气温进一步回升，大部分地区陆续入春，寒潮天气也基本结束。
除了升温，谷雨节气的另一个特点是多雨。这一时节，江南和华南大部分地区总降雨可超过100毫米，强对流和强降雨天气多发，华北大部分地区降雨量为10毫米至25毫米。
春季共有6个节气，从立春到谷雨，我国由南到北逐渐入春。江晓东介绍，立春时全国多数地区春寒料峭，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率先回暖，雨水后气温升高，岭南春意盎然。惊蛰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冬转春，到春分时正式入春。到了清明，长城以北地区陆续入春。谷雨时，除了黑龙江北部、内蒙古北部、青藏高原等地以外，春天的脚步已经到达全国大部分地区，而此时华南地区已经入夏。
谷雨这一节气的名称源自古人雨生百谷之说，这反映出节气的农业气候意义。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姚金宝介绍，降雨增多，气温回升，对于农作物生长发育非常重要。一系列农谚，谷雨有雨，缸中有米，谷雨前后一场雨，胜似秀才中了举等，都说明雨水滋润对作物生长的重要性。
谷雨节气当天也是联合国中文日。据传说，轩辕皇帝的史官仓颉创造出了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字，上苍因仓颉造字而感动，为他降下了一场谷子雨，这就是谷雨的由来。这一天定为联合国中文日，是为了纪念传说中中华文化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当千年智慧照进现实，当下的奋斗成就美好未来。春光正好，让我们珍惜当下，坚定前行。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申旭、梅玉、智谈、美玲、玉玲、淑贤、天怡、瑞贤，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节目已经上传到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陆续上传，欢迎大家进入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回听整档节目。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壮族3月3，八桂嘉年华，明天就是广西的3月3假期了，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做好了出游计划。但是外出游玩的同时，首先要注意人身安全，并且保护好个人财产。校园广播在这里提前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磨成回忆刻在时光里面。之后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某种回忆刻在时光里面。微笑